1999年的4月25日，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集体上访，要求释放被天津警察抓捕的几十名法轮功学员。那么四年之后，在2003年的4月25日，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大厦前举行了呼吁释放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亲属的黄丝带签名活动，同时呼吁加拿大各级政府进一步谴责中国政府一贯的谎言和迫害。就此，我们采访了当时99年参与425上访的几位见证人，我们又采访了另一位当时参与425上访的见证人之一，孙勇女士。孙勇女士在中国也是一名研究所的工程师。
孙勇女士你好，我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今天是4月25日，可不可以简单的请您介绍一下那么99年您参加425上访的情况？
啊，那好的。425呢，就是我是亲自就是参加了这个上访，也见证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当时就是说像往常一样吧，当天早上很早我去那个练功点，发现练功点呢就是没有同修在那里练功。我就后来那个了解到，就是说因为天津那个公安局嘛，在天津抓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而且把很多法轮功学员就是打坏了啊，有的头被打破，就是打出血的都有。而且当时那个天津的那个公安局局长就对着有线电视就讲，他就讲到说天津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打人什么的，那这个事态呢就感觉很严重。所以呢就是我当时就想，就是这样好的一个功法对于我们每一个练功人来说都是受益非常多的，所以抓他们其实等于我觉得就像抓我一样。我当时就想就去要去上访，要把这个情况跟那个高一层的领导吧，要跟他们说清楚。当时天津发生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的呢，就是在425之前吧，他听同修那个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说警察呢，就是当时抓了法轮功学员之后，就是情况很紧急，然后警察也说这个问题你们解决不了，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就是说你们得去北京，因为在这种危急的情况嘛。我当时就决定就说去上访了。
那么去北京的人多不多呢？
多，非常多。我当天去的时候是时间就比较早了，我是6点多钟就出门了嘛，然后到佛佑街附近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就是在那里，车呀什么的也比较多，而且有很多的那个警察在那里。当时我就提前也在下车了，下车之后就看那个不少人呐，就在那个佛佑街的那个附近前前后后的。
那他们是不是都是自愿去的呢？
是自愿去的，因为这个没有谁就说组织什么，或者说强迫你必须去，或者你不去你去哪里哈，没有人告诉你，就是都是学员自己想的，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起码领导应该知道吧，也是出于对政府的一种信任，所以就是都是这样的，都是自愿去的。那每个人去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就不是说谁强迫去的，谁那个命令去的。
那么您到了那里，你觉得那里显得是不是很乱呢？
人很多，但是没显得很乱，就是也有一些警察，他们警察在大概8点多钟的时候吧，就引导着这个学员往这个佛佑街的这条街上走，就是中南海的所在地吧。那么多人也没有嘈杂，也没有就是这个其他的吵吵闹闹的都没有。警察他讲话的时候也没用扬声器，就是普通的那样讲话，告诉往这边走，往那边走，就引导着大家就在都很配合，就都默默地走过去了，就看着非常有秩序。
那后来这个事情呢，就是随着事情的发展，朱镕基总理当时是怎么对学员讲这个关于这个是怎么解决这个情况的呢？
那据后来就是说去进去的学员讲，就是跟朱总理那个面谈的这个学员出来，他们出来讲的，就是总理就全面的了解了一些情况，而且就是说还讲了他有一些具体的批复，对法轮功的批复，问学员见没见到，那当时学员就都说都没有见到，然后就把这个具体的这个天津抓人的这个整个情况跟那个总理反映了，而且就是反映了这个法轮功这些年 给这个苏联人带来的那个好处哈，就是身心健康啊，道德回升啊，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就是希望总理能够秉公吧，办理这件事情。那到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就传来消息说那个同意天津方面放人，这样大家就都离开了，就都默默的离开了。而且走的时候呢，把那个这个警察丢在地上的什么矿泉水瓶啊、什么饭盒啊之类的呀、什么烟头啊之类的，大家就都捡起来了。都是默默的都在去做，像我们多多少少的都在去，因为就一路上看到的就都捡起来了。有的学员是在那里面专门的拿个塑料袋，看看哪个地方就说脏了呀，就把那个什么捡起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发生了挺多那个挺感人的事情，就说警察他也看到了，有个警察当时就讲，就说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你们很了不起，啊，大概就是说这么多人你们能做到这样哈、啊，就是。是不是有很强的组织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法轮功学员就讲，就说我们就有这本书，当时那学员带着转法轮嘛，就所以那个当时很多警察也带了，他觉得他不紧张了，因为他面对的这个人不是说他要这个要执行那个强暴，或者说他要执行什么命令啊，这个这样他就说他不紧张。然后他有些学员就把他就开始跟学员交谈，然后有的那个警察就要来这个书再看。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从99年的425呢以后上法，那么后来又到了720以后，那么这4年呢，中国政府啊对法轮功学员呢，进行了镇压。那么我们想就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谈一谈？
这个99年720以后，这个情况就变得很糟糕了，就是情况都变得恶化了。因为当时大家是当初呢，是大家是怀着对政府的一种信任去反映情况，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是说这种学员们的这种善良啊和这个对政府的这种信任呢，没有得到这个应该的这个回报。相反的呢，就是这个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实行了那种很残酷的，就超越了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法律和宪法的这样的一种对待。就是有很多学员当时就被监视了，有很多学员就被直接就被抓到这个什么拘留所呀、公安局啊，就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程序，不行任何的法律程序，不出示任何的文件，随便你关你几天。那这种事情非常多，而且所有的学员的那个平常生活都不能够保障了，出去买菜啊，去上街购物啊什么的，这个都受到监视。这是当最初。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个不断的去上访，不断的去这个跟政府去，希望跟政府能有这种对话的机会哈。那得到的结果就是更令人不可想象吧。那有很多学员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就送到那个各地的那个他们所在地的劳教所，有的会关在北京，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酷刑的折磨。有很多事情呢，就是讲起来是令人发指的，仅仅是为了说一句真话，为了说一下他们练法轮功之后怎么受益的。政府应该是重新考虑这个事情。那么得到的就是被判刑，有的甚至被打死。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就是经过学员证实啊，经过这个第三方的那个去调查呀、核实啊，已经有500多，将近600多名的法轮功学员就被活活就酷刑折磨致死了。这些人呢，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其实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事实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纵横的去考虑这件事情。那法轮功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有这么多人在练，而且得到了上千的人那个褒奖哈，为什么在中国就是受到这样的待遇，受到这样的对待？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于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中国的那个整个这个国计民生的发展，都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那现在这个酷刑还在进行着，还在这个持续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真的是非常担心那里的父老乡亲们，担心他们的未来，担心他们的命运。因为法轮功是倡导真善忍的，人的生命当中其实什么最宝贵呢？人都没仔细想过，真善忍这三个字是最宝贵的。人如果失去了这三个字，你这个生命当中没有这三个字的话， 没有这种特性的话，那这个声音很可怕的。
嗯，好，谢谢您。
四年过去了，法轮功的和平抗争，对真善忍的追求依然坚定不移，令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